英伟达刚刚交出这个季度的财报，收入820亿美元，又超预期。下个季度指引910亿美元，比华尔街预期还高一截。他的老板上在电话会议撂下一句话，说需求已经到了抛物线的程度。账面上呢，这又是一份近乎完美的成绩单。但是这份成绩单里呢，藏着一个数字，今晚几乎所有的财经标题都不会拎出来给你看。这个数字说，这台2年来用接近翻倍的速度往前冲的机器，第一次踩了刹车。要看懂这脚刹车意味着什么呢？你光盯着财报那几行字是没有用的，你得跟着英伟达的钱走一圈，看清楚他这2年到底用什么把这台机器一路推到今天这个高位的。所以今天我把刚出炉的财报和英伟达自己交付的13F 持仓文件叠在一起拆给你看，看到最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上期视频有一个聪明人偏偏这个时候开始做空英伟达和整个芯片层呢？昨晚扶好，现在好看，好运不断。先看数字本身啊，这个季度收了820亿，同比上涨85%。注意，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上涨了，同比的增长速度还在加快。一笔创纪录的环比增量，光是比上个季度就多卖了135亿。数据中心750亿，同比上涨92%，占了总收入的90%多。然后市场最看重的一行呢，下个季度的指引，英伟达说910亿，上下浮动2%。华尔街之前等的大概是870亿，连最乐观的高盛呢，也就估到877亿，910亿比所有人预估的都要高，所以单看这份财报，又超预期又上调，挑不出毛病。他还做了2件股东特别舒服的事儿，这一季度呢，他给股东返了200亿，又把每股分红从1美分一口气提到了25美分，还批了800亿美元的新回购。这里有个插曲啊，财报里面财务官本来念的是20美分，老板当场打断，改成是25美分，说多这5美分对大股东不是小数目，一边猛赚一边猛分，姿态摆得很足。更关键的是，他顺手把 AI 泡沫这个说法呢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遍。最有力的就是数字，大家记住啊，后面有用啊。英伟达说，今年到现在租一块 H100 芯片的价格涨了20%，租上一代 A100 涨了接近15%。所有喊 AI 泡沫的人呢，核心观点都是一个算力迟早过剩啊，会变便宜，会掉价。结果英伟达甩出来的是，卡的租金不光没跌，还在往上涨。他还补了一句，很多客户手里的卡，就算过了账面折旧的年限，还在继续给他们赚钱。一句话意思就是，需求紧到连旧卡都舍不得退役。需求的那一头呢，也猛。连接卡和卡的网络这块收入呢，这个季度差不多翻了3倍。他还甩出一个数呢，从现在到2027年，光是他2代主力芯片能看到的订单呢，就有10000多亿美元。他甚至还开了一条全新的战线，专门给 AI 智能体做 CPU，说这是一个2000亿美元他从来没碰过的新市场，今年就能做到约200亿的收入。还有一件事值得说清楚，这份财报里中国的收入是零，虽然美国批了他 H200 芯片可以卖给中国，但是一分钱都没有确认，而且呢也没有放到指引里，也就是说这910亿是不含中国这部分的，未来万一有什么松动，那就是额外的 upside。而且呢，他是为了这些需求备足的弹药。他说手里的供应加上采购承诺，加起来到了1450亿美元，比上个季度还厚。意思是说，你不光看到需求，还提前把上游的产能给锁死了，生怕到时候没货可卖。到这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份无懈可击的财报，又上调指引，价格还在涨，订单呢看到了10000亿，备货1450亿，还多开了一条2000亿的新战线。还增加分红，还增加回购，几乎是你能想象到一个最完美的成绩单。结果盘后的股价好像没什么反应啊！你把眼睛从这些数字上挪开，往上盯一个东西，就是增速。这个季度呢，收入比上个季度环比涨了20%，是创纪录的一笔。可下个季度的指引环比只涨11%，从20%掉到11%，几乎砍一半。再往里看呢，占了数据中心一半盘子那块超大云客户，这个季度呢只环比涨了12%，明显比别的部分要慢，毛利率呢也卡在75%，再没有往上走了。我怀疑这个才是那个市场怕的东西，就是 AI 市场真正怕的东西。市场怕的从来不是英伟达哪天亏钱，因为它离亏钱远得很，市场怕的是这个，就是增长还在，但是增速在往下掉。一家连着2年用接近翻倍速度狂奔的公司，第一次让你清清楚楚看到它在减速，而且在交付这份财报之前呢，它的股票已经横盘3个月了，还从最高点回调过一波。一份超了预期但未来增速放缓的财报，对一只被架在神坛上的票来说，有时候比直接低于预期还要危险。你可能想，超了预期还怕什么？怕就怕在它太贵，被期待的太满。 一只几十倍市盈率的票，在今天的价格里呢，早就把"继续翻倍"四个字写进去了。所以对他来说，还在涨远远不够，必须涨得比上次还快才能算及格。一旦增速第一次掉头往下，哪怕是从20%增速降到11%，市场闻到的味道可能就变了，不再是它还在涨，而是最猛的那一段会不会已经过去了呢？同样一份超预期的财报，3个月前能让股价创新高，今天换来的可能就是高开低走。一个靠增长撑起来的故事，最值钱的从来不是大，而是还在加速，加速一停，加速再放缓，整个估值的逻辑，可能华尔街都要停下来重新想一想。还有一层就是躲不掉的物理定律啊！一家季度收入已经800亿的公司，想再翻一番，意味着要凭空再变出800多亿的需求，这比它小时翻倍更难啊！所以减速在某种程度上是体量大到一定份上之后的必然。问题从来不在于它会不会减速，它一定会。问题在于市场愿不愿意接受它开始减速这个事实呢？然后心平气和地给它重新定价。今天这份财报呢，把这个迟早要面对的问题第一次摆到了所有人的面前。那么问题就来了，过去2年是靠什么把这个增速一直顶在天上的呢？真的全靠别人主动排队来买卡吗？答案是不全是。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要跟着英伟达的钱走一圈。如果你还不知道，英伟达早就不是单纯卖卡的公司了，它还是 AI 圈里最猛的投资人之一。他这2年把巨额的钱投进了一整条产业链，而这些投资呢，恰恰就是把需求顶到抛物线的那台隐形引擎。先看公开的，前2天他们发布的 13F 持仓文件，截止到3月31号，这里面装着183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的股票。3个月前年底呢是131亿，再往前一个季度呢才38亿，膨胀的有多快，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但这个金额更值得说啊，因为它只剩5个名字。1年前，英伟达的公开持仓还是比较分散的，压着芯片设计公司 ARM，压着一家中国自动驾驶的公司文源知行，压着一家用 AI 做新药的 Recursion，还有一家数据中心的 Applied Digital，东一个西一个，像是在到处探路。去年第四季度，他把这四家公司全卖了，一家都不留，然后把腾出来的钱集中砸到5个名字。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信号，他不再到处探路了，他想清楚了价值在哪，要集中火力。排第一的可能让你意想不到，是他的老对手英特尔。去年9月，英伟达花50亿买了2亿1400万股英特尔的股票，大概是23块钱一股，一口气拿下英特尔的4%的股权。到这份文件截止日呢，这笔价值大约95亿，占他整个公开持仓的51.6%。如果按照今天的市值呢，那就更高不得了了。英特尔的股价已经来到120美元一股，50亿变95亿，翻了1倍多。这次投资的老对手，一半徒长，另一半是给自己呢代工留后路。今天最新进的芯片几乎都是在台湾的 TSM 代工啊。英特尔是美国本土唯一一个还能做出先进制程的厂，两家已经说好让英特尔帮他做 CPU。一个曾经想吃掉的对手，被他用50亿变成了自己的供应链备胎。排第二呢，就是 Corvi，我们之前讲过的算力房东的那一批的头一个。他干嘛呢？咱们就不重复了。英伟达今年1月份把它加到了4720万股，现在值36.6亿，占20%，等于持有它11%的股权。但 Corvi 这一笔呢，光看持仓不够，英伟达还签了一份上限63亿美元的协议。Corvi 手里租不出去的算力，英伟达自己买回来。他在这一家公司身上，同是股东，是合同的绑定的客户，还是卖不掉时候的接盘人。这三个身份叠加在一起啊，我们等会儿再来看。Corvi 自己的数呢也报一下，营收21亿，同比上涨112%，在手订单接近1000亿，但债呢也背到了130多亿。大客户里光 Meta 就欠了20亿，加上14.2亿两笔。后面还有3个名字，快速过一下。做芯片设计的公司 Synopsys 约19亿。你要设计任何一颗先进的芯片，绕不开它的软件。英伟达专注的是设计芯片的那把工具。包括做光模块的 Coherent 约20亿，过去一年涨了350%啊，这是他这一度唯一加仓的半导体相关的股票，别的每家只往这一只里面投钱了。我们光模块的付费研究报告还没来得及给大家做免费的拆解啊，等我到时候时间来啊，慢慢来。想看的评论区记得留个言。还有一个呢是做网络的诺基亚约13亿。除此之外呢，英伟达今年还各花了20亿，分别投了算力房东 NBIS，还有这个 LITE，也是光模块。因为买的是优先股啊，认证权证这类的东西，按规矩呢是不算 13F 要申报的证券，所以没出现在这个文件里。换句话说，这183亿其实还低估了他真正持有的东西。 把这五个名字来起来看：英特尔做 CPU，Synopsys 做画图纸，Coherent、Nokia 灌连接，Cori 出算力。从设计到制造到连接到出算力啊，整条供应链的每个关键路口，它都用钱占了一个位置，有点像大富翁的游戏啊。它把散在末端的小赌注全收了，集中所有的火力，把这条关键的脊梁一段一段的攥在手里。还有一个可怕的数字，英伟达账上那些没上市公司的股权，一年前才值34亿，到今年1月底呢，变成了222亿，翻了6倍多。最大的几笔呢，你一听就懂，为什么咱们买不到？OpenAI 对吧？做 ChatGPT 的。规模协议最高1000亿美元，而且这笔钱绑着条件，就是拿去部署10个 G 瓦的英伟达系统，10个 G 瓦差不多是1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啊，全拿来跑他的卡。说白了，他出钱给你，指定呢你拿这个钱来买他的卡，这是最典型的一笔操作。除了 OpenAI 呢，还有一些估值高达3800亿的实验室，还参与了一轮300亿的融资，包括马斯克的 AI 公司呢，他也大概投了200亿。王老板把这套逻辑讲得太直白，大概的意思是，最好的模型公司有好几家，我们尽量每一家都投，谁都不错过，我们不会挑谁会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市场啊，随便扔钱都能赚钱，因为不管到最后哪家赢，赢家用的训练模型用的都是咱们家的卡。别人下注的是赌马，他下注的是当庄家，谁赢他都抽水。而且呢，他这部分私募投资呢，都是我们参与不到的，没上市。其实能上这张牌桌的人呢，都是巨头，是大基金，是主权财富。等到这些公司真正上市呢，最肥那段涨幅早就被桌上的人吃掉了，我们只能吃上地上的一些面包渣。这份公开的13F 是这张桌子底下唯一露给你看的那一道缝。现在呢，咱们再总结一下这个拼图的全貌啊。光一个季度，它就往外投了186亿，比去年一整年的175亿还多。26年到现在不到5个月，对外承诺的投资超过400亿。还有一个数字你记住啊，它近一年光靠手里的这些股权升值，账面就赚接近90亿，而前一年同期只有10亿出头。一手卖卡，另一手出钱帮全产业链把数据中心建起来，把卡卖下去，把需求一笔一笔催出来。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全世界最大那些风险投资基金呢，管的钱也就几百亿，一年投出去几十亿就算猛的了。英伟达光账面上没上市的股权就200多亿，一个季度刚往外投186亿，论在 AI 撒钱上的规模和速度，它是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作为股东的你，你可能想，这一家业主这么赚钱，现金这么多，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多回购、多分红，学学苹果，对吧？非要把几百亿撒到这么多别人的公司里去呢？答案藏着一层很深的不安全感，他怕的不是没钱赚，他怕的是有一天这一条一手做大的产业链长出别的心思，不再围绕他的硬件赚了。所以趁他现在手里有的是钱，把每一个关键位置都用股权盯死。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之一，骨子里也在怕被甩下车。这台引擎呢，就是把增速顶到抛物线的秘密。它不是在被动的等订单，它是在主动的出钱造订单，扩大需求。那这台引擎到底是良性循环，还是左手倒右手？这个是最要害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再把今天的财报和英伟达的这个投资引擎，和我们上期视频讲的24岁就赚了50多个亿的那个年轻人刘波，三样东西摆在一起看。刘波这个年轻人呢，第一季度反手做空了整个芯片层啊，虽然这个有延迟啊，但是我们可以先暂时这么理解。84.6亿美元的看跌期权，英伟达、台积电、ASML、半导体 ETF 一个都不少。赌的核心就一句话：算力会变便宜，芯片会从最值钱跌成最普通，定价全要崩。英伟达干的呢，正好相反，他在用钱把芯片往下的一整条链一段一段的买下来，绑起来，背起来。同一张产业链地图，一个在做空最贵的那一环赌它掉价，一个呢在收购整条链团赌它一直值钱。两个人都是绝顶的聪明，下了完全相反的注，但是他们不可能都对，对吧？我们需要梳理清楚啊，如果他们做的是相反的事儿，他们到底赌的是什么？刘波那个年轻人赌的是效率，他相信模型会越做越省。同样的智能，未来烧的算力呢越来越少，需求一旦不再疯涨，英伟达卖卡的溢价就撑不住。英伟达赌的呢是绑定，他不会跟你争算力会不会便宜，他直接用钱把需求方一个一个绑定到自己身上。比如说 OpenAI 那笔，他出钱指定在我这儿买卡，就是最典型的样本。一个在赌市场的自然规律，水往低处流，价格往下走；一个呢赌他有钱能修一个瓮，把水往高处抽。谁对呢？最后就取决一件事儿，英伟达的钱能把这个泵撑多久？今天这个财报给了我们什么启发呢？短期看绝对是给英伟达加分啊， 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数字，租卡的价格在涨，不是跌。刘波赌商品化，赌掉价，可是现在价格在往上走，他这一枪暂时呢是打空了，而这一枪打空呢，打在最关键的地方，因为租金就是刘波那套理论里最直接的试金石。他赌的不是英伟达卖多少张卡，他赌的是卡的价格会崩下来。结果英伟达今天拿出来的呢，恰恰是价格这一栏还在往上爬，一块2、3年前出的显卡，今年租金还涨20%，这说明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算力不但没过剩，还紧到连旧卡都在涨价。刘波赌的那个商品化呢，至少到3月底的数据还没发生，这是英伟达这一回合最硬的反驳。但财报里那个减速的信号是给刘波加分的，增速环比从20%砍到11%，超大云呢只涨12%。这正是他赌的那道裂缝，高增速开始松动。而且今天这场电话会议，英伟达还金口说了一句话，把循环这个最关键的疑问直接坐实了。他承认，眼下 AI 基础设施那几千亿的投入，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他整套体系融出来的钱在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电话会议自己讲的。他还把这当做护城河来这个炫耀。我们把这两件事撞在一起呢，增速往下掉，而需求有一部分又是自己花钱托起来的，这是刘波赌的东西。支持英伟达的人会说，这是一个良性的轮子，他出钱建造产业，买的更多的卡就更有钱，可以再投更多。他不是被动的等需求，是主动的把需求造出来。而且当年微软投 OpenAI，既绑定一个最大的客户，又赚了估值，被公认为是近10年最聪明的一笔投资。英伟达现在呢，是把那一笔复制到整条链的每一个环节上，而且呢，今天财报还支持着这套左手倒右手的假需求，租金是不可能涨的，2、3年的旧卡不可能还在赚钱，网络收入呢是不可能翻3倍，这些数字是实打实从外部客户的口袋里掏出来的。英伟达自己披露啊，它的 AI 基础设施已经铺设到差不多40多个国家，超过10兆瓦那种超大型的数据中心，一年里翻了1倍，超过了80个。这说明那个轮子转出来的东西呢，至少很大一部分是真金白银的真需求，不是空气。这是支持多头的最有用的一点。质疑的人会说什么呢？这套打法最危险的地方呢，就是他会骗自己。当一家公司能用投资自己制造需求、做大营收、推高股价，他就很难分清哪些增长是市场真要的，哪些是他花钱买来的。最该盯的一个信号，其实就是他财报里那个投资收益啊，从10亿跳到90亿。今天赚的主力是卖卡，这没问题。可是当他哪天的利润越来越多，来自手里股票的账面升值，那就不是卖卡公司了，那一家芯片公司就慢慢的变成一家靠持仓吃饭的投资公司了，味道可能就变了。还有那个63亿的兜底协议，一个真正供不应求的市场是不需要供应商自己回购库存的。英伟达跟二房东签，你租不掉我买回来，签的越多金额越大，反过来说明呢，他得自己下场给需求托底。增长快的时候呢，这套打法看不出毛病。可是，一旦像今天财报里增速开始掉头向下，最先露馅的呢，往往就是这部分靠自己输血撑起来的需求。当然了，也可能是反面体现自信的表现，就是我保证你一定会卖空的。咱们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画面：增速放缓和需求自身融资单独拎出来一看都不致命。但是如果同时出现，然后又套上这个左右手的嫌疑，那今天这份财报是第一次让两件事同框了。这种供应商出钱让客户来买自己东西的玩法呢，有一个名字呢，叫供应商融资。20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呢，几家电信设备巨头干过一模一样的事儿。泡沫在的时候呢，账面好看得很；泡沫一破，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反手把自己的设备商呢也拖进了泥潭，有的呢就再次没起来。我当然不是说英伟达会重蹈覆辙啊，它现在是美股最强的第一大这个市值的股票。今天的需求比当年那批公司呢也是实在的多，但是这个先例我们是需要放在脑子里当一把标尺来提醒自己的。如果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们干的就是这个，把财报和监管文件里平时没有人注意翻的细节，跟你钱包有用的东西扒出来，用大白话讲明白，觉得有用点个关注。那作为一个普通人，这场赌局接下来其实盯一个数字就够了，下个季度的环比增长。今天呢，它从20%指引掉了11%，再下一份财报，如果这个数字稳住了，甚至回升，那说明需求是真的扛得住，英伟达的泵还在有力的抽水，这一局它赢面很大。可是如果它接着往下掉，掉到个位数，那就不是体量大后的自然减速了，那就是刘波赌的那道裂缝正在变宽。一个数字胜负手，你不用看100个指标，只盯住这一个就够了。正所谓，都知辉达只卖惨。不晓鞍马全练懒，一人沽空一人收，环比增速来审判。 这批棋呢还没有分胜负，但是今天这份财报呢是发出去的第一张成绩单，它在告诉你那个大多数人假装看不见的裂缝有可能在显现哦。谁笑到最后就看到下一份财报了，下个季度那个环比数字是稳住了还是接着往下掉？你站哪边？欢迎评论区留言。今天呢，SpaceX 也是发布了 S1，我仔细阅读之后再给大家出视频解读，想看的话记得评论留言。我是 Alan，看完再赞，要成王冠，我们下期视频再见。